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宣教历史与文化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感谢你带领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一边学习也一边来做教导工作。主感谢你，还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开始，也慢慢的结束。主给予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听者跟讲者都有益处。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今天我们就很快，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北美大复兴，那这次我们就开始接下来，但跨度是很大哈，从十九世纪到今天，然后谈一谈未来的展望，未来的展望。我们可以看到，十八世纪一直到十九世纪，其实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大肆扩张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海外殖民地太扩张了，所以它的力量也增大了，所以它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时刻呢，也正是海外宣教兴盛的时刻。兴盛的时刻，然后那兴盛到什么情况呢？他宣教是可以从开始从到达非洲，到非洲去宣教，然后到印度、东南亚，然后中国、日本，这样一路的展开了，展开了。所以你看，他最远可以从欧洲，然后经过美洲，经过非洲，这样一直到远东来了。所以在1857年的时候，印度已经全面的开放传道了。那因为在那个时代还会有锁国政策，如果我不希望你来传道。可是到了我们中国1860年的时候，因着英法联军，结果呢北京被攻陷，结果清政府就签订了一个北京条约，所以那时候北京条约规定说，外国人只要是外国人都可以到中国来任何城市自由活动啊，政府。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刚好宣教士也就趁着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进到了中国来。然后所以在从这一段时间来看，这200年的时间来看呢，宣教运动最大的成就就是将基督教呢变成了一个普世的宗教。原来基督教只是局限在欧洲啊，局限在欧洲跟中东这一带而已。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殖民主义的开始呢，18世纪开到现在呢，就是有那么多的宣教士愿意出海外去宣教的时候，就慢慢努力下来。到了20世纪的时候，今天我们来看到的基督教呢，已经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有它的教会、有它的基础啊，所以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一个情况展现在世人的面目上面。为什么？你看谈到基督教，人家就问说：“哎，那个卫理公会跟那种长老会有什么不同啊？浸信会又是怎么样？很多，你看这个很多元的，所以基督教是比天主教来讲，它是一个多元的面貌啊。好，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状况下，我们来看看历史的概况是怎么样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先谈海外宣教的那个运动。18世纪来讲呢，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复兴啊，属灵复兴，所以掀起了这个海外宣教的运动啊。那加上我们刚才讲的，欧洲的殖民主义，他在外扩张的时候，他的宣教士就看到海外有那么大的合场，就一批一批的啊，前后涌的这样就往前走了。那这当然最有名的是上次我们也谈到，就是英国的那个威廉克里哈，他被称为现代宣教师父，他一个人就在印度这个地方，他就做了30余年的宣教士在那地方。那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翻译圣经，然后开办学校，还有做一些社会上应该要推动改革的传扬福音，所以他被我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然后还有美国的埃德逊啊 ，Jackson 啊，他到哪里去？他1812年他到缅甸去宣教。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伦敦会的马里逊啊，马里逊这大家就很清楚了啊，我们中国人就不会忘掉马里逊啊，他是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他1807年他来到广州啊，他翻译圣经，他带领那些他的信徒啊来翻译圣经，所以李文斯顿这也是很有配。Livingston 这也是很有名，他到1841年他到非洲去宣教， 他也创下了很多宣教的那个例子。为什么？他本身是医生，然后他对哲学、神学都很精通，所以他到非洲去宣教的时候，他的贡献就很大。他最大的贡献是终止了贩卖黑奴，贩卖黑奴。你想看到黑人被像动物一样抓起来，一船一船的运到世界各地，尤其到美洲来当什么？当奴工啊，当奴工。结果明明是人，而人家就把他在那个时代看起来跟动物也没什么两样。他们抓到那个船舱里面，就是随便给他们在船舱底最底层去睡觉，所以他们一趟的海运呢，可能里面要死掉三分之一的黑奴就死在了海船舱里面了。只要船舱里面的时候，他到时候他就把他整个丢到海里面去了，整个丢到海里面去。所以这黑奴是很辛苦的啊，所以很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看起来我们就有上帝的那么怜悯，然后我们会觉得应该要改变。还有另外一个谈到戴德森哈，戴德森的话是1832年到1905年，他在1854年的时候，他从英国来到中国的上海啊，中国上海。然后他在中国也是创立了一个超宗派的中国内地会啊，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宣教啊，他也是有很多成就。在内地会的时候，在最牺牲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义和团事变。义和团事变，内地会的人死了很多啊，大部分的宣教士都被义和团的人把他杀死啊。所以要知道说宣教。看起来现在好像看起来很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那其实带着很多的辛苦去的哈。我们一个以前我们这边的一个老师叫郑荣新哈，郑荣新，他到俄罗斯去宣教，到莫斯科去宣教，他现在是到海参崴去宣教哈，是海参崴吗？啊，好，是东在远东的哈，海参崴去宣教，所以各处。他们去那边都很辛苦，都冒到冰天雪地的，甚至生命的危险，健康上没有照顾，就在现代也都是健康上没有照顾，可是还是去嘛，还是去。所以可见的宣教就是靠着这样的大家的这样一个一个的努力哈，然后去成功。当然也有新的教派因宣教运动而产生，比如说宣信会啊，在创造宣道会哈，它都是为了真的是为了宣教而去的哈，为了宣教而去的。那第二个运动是什么呢？是圣洁运动和五旬节运动啊。在这段时间有一个是，那当然19世纪开始就是中叶，就是从我们卫理公会John Wesley开始的，他的成圣运动啊，他叫完全的圣洁啊，他这个运动是从他开始的。从他开始以后呢，就开始传福音，传到各处。然后后来在1908年的时候又有里面人出来以后了，就成立拿撒勒农会，拿撒勒农会有五旬节的运动，就是从圣洁运动这样展开来的。有一次我在正道神学院啊，在正道神学院听他们一个讲座的时候，他们一个教授就在上面讲，他说你知道灵恩派从哪里来的吗？你想他认为灵恩派从哪里来的？他说灵恩派就是从卫理公会出来的。真的是，我们现在看这段历史，确实灵恩派就是从我们回头再看，灵恩派就是从卫理公会出来，啊，灵恩派就是从卫理公会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完全圣洁之后，然后就开始影响以后就开始有人脱离到巡理会，成立了拿撒勒人会，然后成立拿撒勒人会以后呢，就开始有，直到1901年的时候。帕尔在美国看到是成立了什么伯特利圣经学院，那教导学生说要追求五旬节的经历，就第二次的祝福，就是临时跟说方言。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做法？因为John Wesley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的一生没有一次被圣灵充满的话，那么你还不能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在想，都会受到John Wesley的理想，然后影响到说，哎，你受临时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表现出来去讲方言啊，啊，所以就刚才就从这样一代的开始，这样就开始演变出来啊，演变出来。结果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门生叫做 Sermon 的哈，他到1906年，他到洛杉矶来就啊，在 Asura Street 那个地方就开始做布道的工作，就越来越多的人在听，就变成五旬节派就出来哈，就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神召会哈，跟神的教会还有四方教会，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五旬节运动里面产生的哈。所以我们读历史的话，我们在上课的话，有时候你会慢慢去理解哈。有一次我拿了一本语版的圣经，薄薄的语版，放就是上次不是有一次那个在这边对，所以有个牧师说，哎，你怎么会去用？你浸信会的人呢？你怎么会去用那个语版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里面的东西全部是神召会的人写的吗？哈，这样，好，对，你就可以看到说，你都可以看到说每一个人对整个教会的影响，然后你在哪个位置的时候，人家会用同样的一个带着不同的颜色的眼镜哈、哦、来看你哈、哦，会看你，所以你在用书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不要用到神召会的、啊。你还说浸信会怎么会用神召会的书籍呢？这其实我个人是比较没有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们要每一个书籍、每一个教派的东西，你都可以去看，但是你看了以后，你要知道你中心思想是什么。好，我们将会谈到哈。好，灵恩运动的发展以后呢，发展到1960年前后的时候，新的气象又产生了哈，就所谓第二波的灵恩复兴运动哈，又就是新五旬节运动哈，强调灵洗，你必须说那个灵洗哈，跟的必须说方言的重要，并不像第一波说坚持说你一定要会讲方言哈，一定要会讲方言。就是他觉得说你要被灵洗到才是对的哈，但是这一次的运动呢，比第一波声援虽然没有在教义上产生新的教派，但是却渗入了每一个主流教会去哈，然后增进了知识分子的层面，透过大量书籍的出版带来极大的挑战哈，到了1980年的时候，又强调说神机骑士啊，还有葡萄园运动啊。这些还有全人侍奉啊，这就是第二波的运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葡萄园的运动，就是讲到医治啊，讲到赶鬼啊，讲到这些全人的侍奉的时候，这就是灵恩的第二波的运动。那有没有第三波运动？现在没有提哈，我有看到有提到的是韩国那个牧师叫赵庸基，曾经写过一个第三波的灵恩运动还是什么，他有写过一本书，但是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气候啊，这是事实。所以我们在有一个必须要提的说，20世纪的现代神学啊，也会对我们来做宣教上面也可能会影响，然后对我们来看教会也会有影响啊。20世纪的现代神学会怎么样？他现在西方人本主义哈、啊，认为人定胜天的那个意识出来以后呢，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理性发展的科技，然后注重了一个道德的教育，就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所以依据那个理性主义的时候呢，自由神学就出来了。自由神学的时候就强调人的理性是可以超越我们所谓刚才所谓灵恩啊那些东那些事情哈、啊。可以带来人间的天堂哈，人间的天堂。可是这个在二次大战来的时候，突然就被破灭了。为什么？你谈了半天，谈了那么大的美好的结果，一个战争就帮大家的整个那个信仰就淹没了哈，几个信仰就淹没，发现说人还是有罪性的哈。如果没有罪性的话，就没有二次大战的那种纳粹党的那种恶劣的作为哈、哦、就没有。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瑞士的神学家卡尔巴特雷在1886年，他是出生在1886年到1968年这个时候哈、哦，他就很反对这个自由神学啊，他采证的辩证法就强调一个超越的哈、哦、新正统主义啊，新正统主义，他就一点一滴的来研究。圣经啊，卡尔巴特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宁愿在一个小村庄里面做一个人家不起眼的一个牧师，可是他就在那些日子里面呢，他专心的研究他的罗马书，就后来就写了一本厚厚的罗马书注解，然后成为他的神学巨著啊。现在大家要看罗马书的话，都要先参考他到底他的 那个他所研究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我们不要在乎我们前面的一个那个荣耀，我们要不要在乎目前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在乎的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来跟随耶稣啊，来跟随耶稣，来领受那种神给我们在环境中的那个苦难哈。还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也比较有争议性的哈，就是德国的新约学者叫布特曼，他提出一个采用批判学来讲解除神学哈，解除神学的方法来读圣经的福音哈，这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哈。这个有什么差别呢？他来读四福音的时候，他所谓解除神学，他就要把那种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那种全能的侍奉，比如说医病赶鬼还有神迹，他都认为这是一个神，这是神话。那好，那除掉这个神话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来读这个圣经呢？很简单，他说我们就直接面对十字架的事件，这个人，你的灵，你来面对十字架的事件，面对耶稣这个人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历史的耶稣，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从中间，你就可以学习，可以得到你在面对十字架事件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你领受的是什么？这是他的。当然他们这一派的理论呢，是从存在主义开始哈，他是觉得说，你人真正面对在这个时刻，你面对的你的处境，你所产生面对你的处境，十字架的那个事件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如果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思考之下的神话，那种神迹对我们来讲就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这是他的理论基础在这个位置上。当然，作为一个解释学来看的话，他是可以行得通的。所以我们在谈解释学这件事情，就是说，如何诠释圣经的时候，布特曼就是会占一个在现代来讲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重要的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谈到福音神学哈，跟解放神学，福音神学他就认为，我们上帝是爱，如果上帝是爱的话，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一切的不公平，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带着上帝的爱去消除这些不公义。消除这些不公义，所以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在去消除这些不公义的时候，我们就要借着上帝的爱，上帝的国，就能借着上帝的爱，借着我们这个人，可以在社会上建立起上帝之国。这就是这个社会福音的基础的一个要点啊。他是用这样一个出发点，然后才开始来看圣经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那解放神学也是一样，解放神学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他的一些理论来从那个理论来做出发点，来解释圣经里面的所有的经文。那这样的情况对吧，这两种福音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呢，都会跟政治有所连结。这样的话就会产生出来很多不同的那个，所以不同的一个思想啊，不同思想。所以为什么社会福音跟解放神学在我们华人圈不太被重视的原因是，我们会认为它离福音很远，它觉得我们跟传这个好消息这件事情有很多悖逆的地方。啊，这是所以不会被重视哈，不会重视。可是，在西方的教会界呢，还蛮流行的，尤其在美国，对社会福音来讲，还是蛮尊重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他觉得教会就是要有社会公益，要行社会公益来爱这个社区啊。那解放神学呢，在中南美说很受欢迎，原因是中南美洲的苦难的一大堆的天主教的教徒呢，他都认为解放神学是安慰了他们，好，安慰了他们。所以现在再跟着下来再谈到就是 基要主义跟福音神学哈。那基要主义的话，是我们福音神学这两件事情，对我们华人教会来讲，都是蛮尊重的，蛮尊重的。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讲了现代什么自由主义啊，还有自由神学啊，讲这个福音神学啊、解放神学的话，我不知道，如果你听得如何，很激动还是很反感？啊，都没有。啊，那四川呢？费斯呢？你觉得福音神学你会喜欢吗？还可以。老师会喜欢福音神学？
社会神学
、哎、社会福音神学你会喜欢？不会啊、哦、我想我们中国的教会里面都比较不会喜欢福音神学，不会喜欢解放神学啊、哦、不会喜欢解放这些。为什么？因为当然不是我们中国，还是有一些北美各地保守的信仰的基督徒也是很不喜欢。他看到这个浪潮来太大了，所以他们在1895年的时候，尼加拉的那个圣经研讨会就发表了基要信仰的五个要点。那个五个要点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哈。第一个我们听的最多的叫做圣经完全无误，圣经无误论，圣经里面写的什么都没有错的啊，所以不需要被批判的哈。刚才我们讲布特曼就开始批判圣经里面的那些神迹是有问题的啊，神迹是制造出来的哈，他就觉得说神迹对我们来讲没有重要性的啊，比如说这样讲。可是基要神学它的五个要点就是：第一个，圣经是完全无误的；然后第二呢，基督是完全的神性哈，完全的神性。当然我们也讲他基督是完全的人性哈，完全的人性，他的人神二性是完完全全的哈，完全。那基督呢为童贞女所生哈，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哈。那基督呢代替性的赎罪啊，这是基督为我们赎罪来拯救我们。那基督身体复活跟肉身会再来哈，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复活，然后肉体会再来哈，他会再来哈，基督会再来，这是我们很清楚。那我们谈你听了这几点以后，你会觉得我们是不是基要派？我们是属于基要派跟福音派的，对不对？你听了很高兴的尤文。你听到五点都很心里很舒服哈，对，心里很舒服。对，我们就可以印证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在思想上是真的是属于基要派跟福音派哈，福音派。可是为什么呢？他们在1910年的时候到1915年呢，他们出版一系列12册丛书，所以它叫做基要信仰啊，来解释这个基要的真理，来驳斥新派的一些论点啊，一些论点。所以我们就以他们这些书来作为一个叫做基要派的，一表明跟现代派的那个自由派的他们是对立的啊，所以是这样，因为他们已经有一系列的书出来了，所以从1940年开始，基要派又开始有分裂的情形了、啊，又有两种出现，一些呢是主张脱离已经被现代派所把持的原始教会，与现代派来往的教会或者信徒。划清界限，他就我们自己要另外更基要一点啊，更基要一点，这样。但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应该与凡认同基要福音信仰的牧师信徒联合做一个合作，不论他是否脱离原来对接纳的那新派的那些教会哈，原来进。那这就是后来在1942年就成立了福音派的全国协会啊，全国协会。啊，这样所以就把它成为说啊，我们自己就是福音派这样的一个团体吧，哈，一个团体。我们在谈这样的过程觉得很简单，可是我们在想一个问题。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如果卫理公会宣布承认同性恋的时候，他的做法要怎么样？一个中国牧师跟我讲。你认为他会怎么做？老师认为他会怎么做？他说：“如果卫理公会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啊，我们现在到现在还没有承认，是我们大家都误解说卫理公会到现在承认那个没有。上次在纽约还在哪里有一个 local pastor 的那个女牧师为一对同性恋证婚，就我们教派就当场把他开除掉了， 啊，他签完以后，第二天的总会通知他说，哎，你请你离开我们教会，就把他取消了这牧师资格哈。所以你这一点可以证明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但是我们里面是有一很大的一个呼声说，我们应该凭着上帝的爱来承认同性恋。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爱同性恋这个人，我们反对罪啊，这是我们这支持者的这一派的说法。但是那个牧师，所以刚才我们在谈说，为什么有人要脱离这个现代派原始的教会的原因，就是说，当那个信徒觉得这个教会他所主张的跟我的理念不同的时候，我只有一件事情，我就离开好了，啊，我就离开好了。所以离开这个，所以刚才那个牧师他也是告诉我说，如果有一天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就要离开了，好，我要写辞呈了哈。所以这就是看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理念是怎么样哈，是怎么样？我们是委身在教派呢，还是我们委身在基督呢？啊，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刹那间，我们就要去考量的啊，去考量的。好，这个我们就给它过去好了。那我们只能说，我们从1970年来，所有的教派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就在做一个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事情。虽然有那么多纷争，但是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大家一中求同，然后能够做一个普世合一运动的问题哈。这在我们中国人教会里面，倒是我觉得倒是蛮好的，大家没有很激烈的说，我看到你这个教派我不跟你来往，你这个牧师我就为你崩溃我不跟你来往，或者这个是哪里我就不跟你来往，不会这样哈。我们中国教派在牧师来讲，在这方面倒是蛮做的蛮好的，我觉得教会合一的运动啊，这是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主要的一个方向。这个我们就暂时给它过去好了。所以福音派的人士在1966年在柏林召开了一次世界福音会议，福音会的，在1974年又在瑞士洛桑召开一个普世福音化国际会议，这个我们对洛桑会议是最清楚了，因为洛桑会议我们一直觉得洛桑宣言就是我们一直大家要积极在争取在合作在合一在普世教会上的一个同心协力的一个着力点啊，这一个着力点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找出来啊，但是我可以找出来给大家洛桑宣言啊。第二点，我们再看到教会的宣教的轨迹哈，宣教的轨迹。20世纪的宣教运动，当然从威克里夫开始哈，他成立一个这个圣经翻译啊，圣经翻译从1934年开始到1980年，结果圣经就已经被翻译成1200多个语言，但是使各地都可以用母语来阅读神的话啊，认识耶稣基督救恩哈。但是到目前来讲，还有200多个小组还没有被翻译出来哈，就像我们这边最近的那个戴牧师，他每一年都会到印尼去哈，印尼去那边，印尼的那山上有一个组哈，是专门在种咖啡的，所以我们就称为说是咖啡组，其实不是咖啡组，是说不要让人家知道说他有去那里。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呢，就完全种咖啡，我们叫咖啡组，就是他们语言还没有被翻译，啊，他们就是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一组人在那个地方，信的是那个回教啊，信的回教，所以他们就是到那边去，接着教英文啊，接着小额贷款啊，小额贷款200块美金对他们来讲就很大了啊，他们就可以贷款给那些他们需要的钱、需要的人啊，免息贷给他们，让他们去做点小生意，让他们去做点种点农产，这样的话，然后等到他们赚了钱，他们 他们再还回来，这样再给别人，这样他们去做这样的宣教工作。所以宣教不见得要做 多大，宣教只要你有心，你愿意踏出那一步，你就可以一点一的去做，一点一的去做。所以现在可以见到还有200多个小组的语言还没有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那个。那1949年呢，就福音就传遍世界各地了，除了阿富汗跟沙地阿拉伯还有西藏这三个地区的话，其他的地区都已经建立起教会了，建立起教会来。所以基督教来讲的话，对世界来讲，现在已经是可以说是传遍世界，传遍世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传遍的那个，它是1950年到1960年传到非洲，传到非洲。到了1980年的时候，非洲就大概有已经有2亿的基督徒了，到1980年就有2亿的基督徒。确实非洲的基督徒是很多，我们卫理公会在非洲的基督徒是有1000万，跟美国的人数差不多，比美国人数还多，比美国人数还多。因为非洲的教区是我们美国教区传的，所以非洲的教区也是属于美国教区，所以他们每一年都要派代表回到美国来跟我们一起开会，跟我们一起开会，这样跟我们一起开会。但是他们也一直在有个运动，说希望非洲教区能自己独立成为非洲的一个独立，有一个独立总会给他们。可是目前现在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太多的。经济援助是需要从美国过去，是比如说他们非洲的一个卫理公会的大学就是完全是享受美国的资源，然后学生读书都有奖学金，但是用非洲语来教，用当地国家的语言来教，所以像这些的问题就可能还没有解决，所以他们并没有还成为独立的一个总会在那边。在1970年到1980年，在透过许多环球的布道家，如格里汉啊，还有鲍勒啊等，在世界各地要举行大型的布道会，带领很多人信主，带领很多人，还有学员传道会，这在台湾就很清楚，台湾就很多学生工作都完全是当年学员传道会去台湾去传了，去建立的，去建立的。当然他们在1978年制作一个福音电影叫做《耶稣传》，在世界各地以多种语言在播放，带人信主。到1989年的时候，已经有11万人看过这个电影了，现在在网络上随时都可以看到，各种语言的，你只要打进去耶稣传，大概就马上中文的就出来了。只是那个荧幕看起来有点比较老旧的感觉，彩色度没那么高，但是还内容还真蛮好的。此外，中国大陆的教会在20世纪后半呢，已经历经逼迫以后呢，教会蒙主保守蓬勃发展。从1949年哈，差不多100万信徒，现在已经增加至1000万信徒了哈，1000万信徒。那这个当然这是比较保守的哈，这是比较保守的。事实上，可能比还超过这1000万信徒哈。老师有没有？那边有没有记录？
有人讲是1亿啊，
有人讲是1亿哈。那有人说保守很正确的规定，也有最少有7000万哈，最少有7000万。现在有7000万，所以这个书上这个讲法还算是很保守的哈。所以第二个，我们就看在这个年代里面呢，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事情，我们直接谈的就是说，第三世界的福音派的教会爆炸性的增长，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世界包括亚洲、非洲跟拉丁美洲这三个州的那个基督徒嘞暴增，所以。使得全世界的基督徒的分布重心有显著的转移哈，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南半球。现在南半球的基督徒人口超越北半球，所以有人断言说，有一天教宗可能会出现一个黑人，为什么？因为南半球的基督徒已经开始多了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记录哈。他在1970年的时候，全球基督徒大概有56%的在欧洲跟北美洲，这是在北半球啊。可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就降到只有多少？只有39.7%的，北半球只有39.7%。在这30年间， 亚洲的基督徒增加了 2.2 倍，非洲的基督徒增加 1.9 倍，拉丁美洲的基督徒增加了80倍，增加80倍，会供于解放军
80%，
好，80%，增加80%，哦 ，sorry， 增加80%，这就是归功于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使用什么策略。他说谈这里这方面呢，亚洲方面呢，基督教最主要的增长是来自于韩国跟中国啊，韩国跟中国，韩国是最早成功实施三自教会的宣教政策，虽然经过日本殖民地的统治。跟韩战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可是基督徒人数就急急的增长起来，好增长起来。到了1972年之后，韩国教会有一万间的教会，哈，300万信徒。到了1978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22000间的教会，还730万的信徒，哈，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2.5%，所以。大家在传福音的在教会增长的时候，其实每一年能够增长10%，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增长的话，就是一个很好增长。到2000年的时候，更增加到55000间的教会，有1700万的信徒，占全国人口的32%，这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在亚洲来说的话。那中国另外有一个神迹，是1949年的时候，正式统计大概有70万人。基督徒大概只有70万，另外还有天主教徒有300万，经过50年以后呢，现在估计天主教徒大概有6000至9000万，刚才我们讲的数字也没错，6000到9000万，还有天主教徒大概有700-800万，因此这等于说50年间呢，基督徒增加了100倍。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呢，所有的教会包括连政府掌控的三自教会都已经关门了，从外界来看，好像基督教就从这个土地上消失啊。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以后呢，教会却如雨后春雨的般的出现哦，是圣灵结的果子，也是圣徒们的祷告，他们为主受苦而结的果子出来了，所以目前大概中国信徒有1/4是参加。三自教会，三自教会就是国家办的，啊，他们参加了中国基督教协会，哈，这样，那大多数都是参加独立的家庭教会，独立家庭教会。其实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也不要高兴啊。其实民间宗教也复兴起来，也不输这个速度哈。只是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哈，在中国大陆来说，你今天去看他们清明扫墓的时候，也还是完全。回归到那个1949年以前的方式哈，以前方式，所以虽然说基督教在那个在现在这个空间有在中国有增长，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传福音这个责任。为什么？因为民间宗教的恢复也是很快的哈，也是恢复很快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中国来讲的话，我们还是有那个负担哈。拉丁美洲在这50年来的变化也很大，最明显的是基督天主教的衰微，福音派跟灵恩派的增长，到1960年的时候，福音派教徒只占拉丁美洲的4%的人口，可是现在已经增长到11%，以个别国家来论的话，巴西的福音派基督徒有2100万，占总人口12.6%，阿根廷有400万，那个智利也有250万，巴厘马那有300万，萨瓦瓦都有140万，所以人口来讲的话都已经开始有增长，这也是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他们到拉丁美洲的话，像我们教派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从那边来，他们一待在那边就待了15年，小孩在那个地方生，然后就在那个小村庄里面自己教会跟牧师宿舍都是在一起这样，然后自成一格，然后在那边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他们最大的工作是借着他们的车子，就像在村庄里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有人生病的话，赶快用他们的车子把这些生病的人送到大城市的医院里面去。所以传福音的方法是看环境，看环境，宣教是看环境。我们借着我们的环境，
借着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用尽各种方法，就看圣灵怎么感动我们，看圣灵，这是我们要的。那主要的宣教策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最早的是说三C，它是说是基督教跟贸易文明三个一起放在一起的哈，放在一起的，就是说我来传福音，但是我也把生意带来这个地方来，比如说我来消除，就像李文斯顿，他就消除这个奴隶贩卖的恶习，然后呢，他也带来一些提升这个当地的文化，然后也让他们改除一些，比如说不要贩卖鸦片啊，改变一些坏的习惯。好，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那个，所以在跋涉传道会，甚至在非洲象牙海岸呢设立农场，好出口棉花哈、哦，这都是那个。那个我们华人有一个长老到那个吉尔吉斯去的时候，你看他就让他们建设，让给他们去养鸡，开小农场。然后在那边开学校，先从幼稚园、小学一直开到高中，后来成立 college 哈，也是同样的方法哈，在对那个地区来讲的话，是有很多的帮助哈。后来宣教士发现说，有商业利益跟宣教目标会有时候会发生冲突哈，有时候宣教士反而变成老板哈，那本地的信徒就变成员工了，甚至变成奴隶哈。所以这种关系就变成说，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的肢体关系就变了，那这样当然很不好啊，这样当然很不好，所以呢，就开始放弃这样的宣教方式啊，转向到纯传福音的主要策略哈、啊，主要策略，这是有时候传福音的策略，如果说你跟商业跟其他东西牵扯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不好哈、啊，可能还不好。我个人经验就是，我当年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最早的时候我是用医疗哈，健康怎么去把健康就是做健康讲座就对了，做健康讲座，然后跟一个中医师两个人做健康讲座，然后告诉人家说要怎么样吃，然后要怎样才属灵，才会到最后峰回路转说，我跟你讲，身体要好要灵要正，灵要正的话一定要信耶稣。可是当我们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看到后面前面原来坐了100多人，后面有1/3的人就跑掉了，就站起来跑掉。他知道说我们要传福音了，他就站起来走了。然后后来再讲下去，再讲深一点，又一半的人又跑掉了，大概只剩下来，最后就剩10几20个人了。所以这点对我来讲有很大的触动。所以后来等我第二次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说，我要再传福音，我一定要拿着说，我就是要传福音的这个大旗，我再不要做什么健康讲座，然后来吸引人啊，吸引人。后来确实，2005年我出来，再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要传福音，我就是写这个文心基督教会啊，做校务啊，我就开始，所以我就开始就是这那，可是就这样的话，真正很清楚的就是我们要传福音。纯粹传福音才是真正为主来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哈，这是我个人的感受。所以也不可否认的，19世纪的宣教士呢，普遍有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情节啊，这个是确实很大。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的宣教士会觉得说，西方文化是很文明的啊，是很文明的，结果会让其他人会产生反感。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基督教是怎么样，中国人一直认为基督教是什么，文化侵略，然后基督教是洋教啊，那事实上不是。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传教士本身的心态，有时候我们到了一个比较文化低落的地方，然后我们有是带着高文化来，让别人有反感啊，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历史里面得到的教训，一定要让我们自己谦卑下来，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谦卑的精神啊。那另外一个是三自政策，就是自立自养自传啊，自立自养自传这个政策不是共产党喊出来，所谓的三自教会其实是一个叫 Van 的跟 Anderson 的这样两个人，他强调说传教士的责任不要去，不是要去维持一个教会，而是要很快让教会自立的啊。以前的传教士是说我、哦、回我的母会或者回我的祖国去争取经费来，那现在就想办法说给当地教会能够自主自养，这样的话是最好啊，最好。所以三字的政策对传福音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然后还有一个社会福音跟基要福音的路线的真的啊，这也是在这个世纪里面到现在还在竞争的。那我们刚才对社会福音跟基要福音已经讲了很多了哈，已经讲了很多，等一下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但是你可以知道，社会福音跟基要福音都是在传福音的一个手段跟方法。那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对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偏见，只是要看当时的环境的需要啊，当时环境的需要啊。比如说像我们教会来讲的话，外面就住了一个流浪汉。那这个时候你是要赶他走呢，你要清除场地呢，还是你把门关着让他就在那个地方，因为下雨天来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到说，这个时候你想到上帝的爱啊，想到上帝在这个时刻我们是需要伸出援手的，我们是需要做在这个小兄弟上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宁愿关掉一扇门啊，关掉一扇门。我们大堂的一扇门关，礼拜天没有打开，因为那个流浪汉一直说，牧师啊，下雨天，我现在没办法收拾我的东西，所以能不能再让我继续盖，把那个帐篷盖在这个地方，这样啊，就是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有一边没有打开，这几天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时候，你在想，到底上帝的爱在这里，还是我们要叫警察强制他搬走？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能够，所以基要福音跟社会福音来讲，我觉得都是看环境啊，看环境，然后你怎么样去应用，那是不是去争，而是你怎么样去应用这两个在环境中如何去应用，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啊。然后主要的宣教议题，这是特别来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会看到说传福音跟社会的责任啊。这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啊？这是我们自己要考虑的啊。传福音当然是主要的重点，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看到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有去关怀社会或者对弱势族群的一个帮助？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责任？我们可以拿出来思考的哈。第二个就是布道跟宣教，到底你怎么样来区分啊？这也是你要可以考虑的。说宣教可能比布道更广一点，但是不能作为同等，不能作为同等啊。那宣教什么时候跟布道跟宣教是相同的呢？有时候我在想，今天我们在洛杉矶来做布道工作的话，就等于是做宣教工作。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上帝把中国大陆的一些新移民都移到这边来，就让我们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其实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吗？你觉得我们教会里面的中国来的新移民多不多？有很多，对不对？很多。你以为我们做了很多传福音的工作吗？并没有。其实真正新移民，中国大陆新移民来到这边，只有10%的人到教会成为基督徒，还有90%的人还没有进到教会。所以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你跨过街道去跟你的邻人传福音，都等于是在做宣教的工作，因为这是神在这个环境中带来给我们。当然宣教跟布教是有差别的哈。布道是涵盖见证神的过去、现在跟将来的作为，因此布道固然是期待人的反应，但是也不应该以眼前的效果来定成败啊，定成败。为什么？布道就跟撒种子一样，我们种子撒下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种子说每一颗都一定会成长吗？不会的。我们可能有时候90%都不成长，可能70%成长，可能30%成长，但是 成长是谁给的？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就交托给上帝。所以我们在做布道工作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传撒种的这个精神。那么跟宣教也是一样，我们有撒种的精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得非常的愉快。还有本土化跟情境化的问题，本土化。所以现在来传福音来讲说，我们到底是要本土化呢，是不是要马上就跟文化很贴切呢，还是要情境化？而情境化当然就是说什么呢，1970年呢、台湾神学家黄章辉，黄章辉是谁？黄章辉就是台南神学院的院，曾经当过台南神学院院长，他提出一个情境化的概念，然后他提出来的是出头天神学，出头天神学，就是说，他说所谓情境化，他就是说，我要跟今天这个社会的情境，我要结合在一起，我要结合在一起。那你跟社会情境结合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就会跟政治、跟经济层面通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所以情境化跟本土化来讲，那本土化的话是偏重在福音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你要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文化，这是有一点点差别，有一点点差别。所以我们，但是处境化就是目前最常用的了哈。处境化就是说，就是宗教在文化传播中需要探讨各项的问题，但目前仍有很多人对处境化这个名词没有保留。大多数基督教的宣教这神学家跟那个宣教家，无论是自由派或者是保守派的福音派，都已经能够处境化这个概念了。然后问题是，所有人对处境化的不理解和不相同，可能造成不同样的一个想法，不同样的想法。所以处境化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环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神学立场不同的话，你所用的方法就不同。你可以看这个格子里面，你会看到福音派跟新正统派跟自由派，如果是情境化的意义来讲的话，福音派就是说我要有一个使徒，造出一个使徒的形状来做，我要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榜样。那新正统派的话，他就觉得说我应该对情境来讲的话，我是要有一个先知的那种预言来做先知，来做一个来做那个。那个自由派的话，就中世派，就是我要做差不多情况能够融合的。那情境化的方法是什么呢？福音派就是要做教导的工作，然后新正统派就要辩证，就要用解释的方法来告诉你，让你了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可是自由派就说，哎呀，我们要对话，我们要对话，带了让大家慢慢融合，不要急嘛，这是大家的方法不一样。还有对圣经的立场呢，福音派就很清楚了，读圣经就等于是神的话。所以为什么福音派的人会这样说，牧师也常说，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就在面对神，神在跟你讲话。当你听到这句话，你就知道，哎，牧师是比较属于福音派的人。所以牧堂这样讲，当你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你要发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态度，说我现在就是在面对神跟我在讲话。这样。可是新正统派的话，就是圣经包括神的话，神的话可能还很多，还很多，圣经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那自由派就是说，圣经是讲了一些有关神的话，有关神的话，这是有关的，只是也不是那么重要，不是那么神圣。这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可以说知道不同的立场，对不同的时刻、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最后谈到宣教与文化，宣教与文化，其实宣教与文化我们在态度上可能有三种态度。一个就全面排斥，拒绝这个情境化，全面排斥什么情境那些我都不管，我面对文化，我就说我就不管，我就觉得圣经就是无误的，我就要按照圣经的方法来先讲。那另外一个是全盘接受，全盘接受文化也是蛮不错的，我们就非批判式的情境化，就是说我也不去批判了，我去接受就好了。那还有一种是选择性的，选择性就是说我要有所批判，这些适合圣经的我采用，不适合的我就排斥。 那当然批判，那现在就是批判式的呢，现在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选择性的批判式的情境化，所以我们为什么谈选择性要特别特别强调给大家看一下呢，就是说它有几个步骤，就是说当你要去做一个批判的时候，你第一个步骤是你要做文化的分析，你要去了解真正文化里面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仪式是什么。好，比如说为什么要去拜关公，关公怎么产生的，好，比如说诸如此类的，你都要去慢慢探讨，探讨以后你才知道它的功能啊，再加以诠释，是说，所以你第一个要做的是文化的分析，第二个你要去做圣经的诠释，就是解释学在这个时候会发生很大的重要性，是说你要在时代背景中，你要去看看圣经的意义在这个时刻中它散发出来的意义是什么，你要去了解哈。第三个就是批判式的回应，当我们了解前面这两项之后，我们去了解圣经的诠释跟文化的分析中间有什么异同，当你知道异同的时候，你就知道选择了。最后就情境化的应用，这个时候你是发现哦，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我是要用什么样的圣经符号或者圣经的诠释来作为传福音的一个根据啊，这就是，所以我是特别会在这个地方把它特别列出来跟大家稍微再解释一下，解释一下。最后我们来到21世纪的挑战啊，就是说基督教进入新的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后现代啊，已经是变成一个后现代，就是已经不在时代，已经是我们在现代的后面，我们肩负着神圣的福音使命，仍然有很多未得之民，大概有2000多组，到现在还没有，现在你要到牧师那边讲说还有200啊，现在这边是有2000多组都还没有母语圣经啊，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只是你会带着危险的去啊，但是愿意不愿意牺牲奉献啊，这是一件。第二个就是说教会在许多地区仍然遭迫逼迫，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一样遭世俗化的试探跟引诱啊，今天也是一样，为什么你今天在美国很民主了吧，很民主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受到试探，当然受到试探，今天同性恋你到底要不要跟他传福音，你到底要不要去跟他接触，要他会不会影响我们的教信徒，这些东西都是很多的试探出现的，但是你在世俗化里面你到底要怎么做，这是我们的上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啊。而教会内部的极端跟异端的接二连三的兴起，其实这正是2000年来教会所经的一个天路历程，其实不要以为是现代才有，其实这2000年来每一个时刻都是这样会碰上。最后就穿越这个历史的长廊，我们会看到光明跟黑暗，得胜与失败，合一跟分裂，历史显明了人的软弱跟失败，更见证了神的大能跟恩典，神的主权跟意志终必会成全的，神的救赎计划也会完完全全的实现，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光明一定会来。所以教会的唯一根基乃是在主耶稣基督，主要一建造一个神的教会，阴间的权势必然会溃败，我们做神的儿女就一定要挺身昂首广传福音直到地极，这就是迎接主的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苦我们都会经历到凯旋的荣耀的教会，阿门。好，苏川来请你做个结束祷告。